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人工智能，在最近这个发展非常快，那么它现在已经冲击到这个人类的职业了。最近这一年呢，就是2024年要快过完的这一年，就真是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这个科技大厂的裁员。我这个新年的年初就已经看见有些影子了，到现在到12月份呢，看来这个真是冲击很大。那么我们今年看啊，就今年这个大公司，今年2024年的4月份，这个大的电动车工厂这个特斯拉就宣布呢，全球裁员超过10%。就按照特斯拉的这个10%来算，按人数来说，那它就是14000人失业。大家知道这些工作都是6位数的工作，它裁员可不是那种什么装配线上的工人呢，都是做电脑的。那这个就裁14000，这是特斯拉4月份。8月份，这个美国做芯片的大公司 Intel 就宣布呢，在全球裁员15000人，这都是高工资的。这个 Intel 8月份裁员呢，它不是生意不好，是生意太好，而现在需要的劳动力太大，所以它动用了 AI， 就人工智能。所以呢，8月份 Intel 裁员15%，裁员15%就相当于这个15000人没有工作，并且呢，今年年底呢就完成，估计12月份这些人都已经叫 lay off 了。跟着呢，美国的电脑公司 Dell 啊，那我们叫的 Dell Computer， 他们呢就2年以来裁了25000人，还有好多美国公司了，这个通讯的大厂，这个 Cisco 啊 ，Cisco 裁了2000人，还有这个 Nokia 啊，这个是北欧的这个电脑通信行业，裁了8000人。那么现在看看国内的中国国内的 AI 的这个头部的一些大企业，比方说这个海康威视，这个商汤科技，这也都是裁员几千人。所以我估计这整个的裁员呢，它不是哪一个国家经济的问题，是一个裁员风的问题，就是因为人工智能它能够取代人类的工作，那不要人中工作了。我们看见呢，这个有一个专门跟踪裁员的一个网站，叫做 layoffs 啊，这个 layoff 就是裁员嘛，就是让你走嘛。这个 layoffs 啊，这个公司呢有一个数据，到这个12月，就是我们前几天呢，今天12月9号啊，12月2号，2024年全球科技技术公司裁员150000人，这就很大一笔了，这就是科技大厂在砸堆的裁员。那么大家说，那就说明现在的经济环境不好了，这个不是的。现在经济环境可能某些国家不好，但是对全球来说，今年经济环境不算太差，这不是什么经济危机的情况。当然经济环境的确是不好，那由于几个原因呢，主要打仗了，因为俄罗斯打乌克兰，这个打到已经超过1000天了啊，这个是没办法的。但是呢，在这个情况之下，真正受到影响的就是 AI。 大家知道经济环境不好，这些大企业的领导，大企业的老板，他们要怎么做呢？他因为负担重啊，用的人工劳工成本这个比较重啊，那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就要找到比较好用的这些人。大家看见美国的汽车公司去年大罢工，美国的电影行业大罢工，这些罢工是接连不断的啊。这个波音飞机公司罢工，这些动不动就是几万人不工作，要求加工资加福利。那么这些老板呢，拿他没办法，因为要靠你们。那么现在呢有办法了，因为呢现在有很多工作可以用人工智能来解决的。也就是说，这些大企业的老板们找到了更好用的这些手足了，就是人工智能，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那么，所以呢，现在我们说，我根据有个数据啊，这个是 LinkedIn 啊，这是一个网站的名字，专门统计这个情况。今年这个工资6位数就超过10万以上的这个阶层啊，就业市场呢现在在下降。 比方说 IT 的这个行业这个下降了27%，关于这个 quality control 这质量控制部门的这个职位下降了32%，产品管理这个 product management 的部门下降了23%，项目管理部门就是 project management 下降了25%，并且呢，我们认为最能够抵住这个衰退的这个工程师 engineer 这个的职位，今年也下降了26%。这些都是高技术的职位，所以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就是现在有一场来势汹汹的人工智能替代人工的潮流正在席卷各个行业。那么我们知道，首当其冲的那就不是蓝领的，而是白领。那些每天上班穿得整整齐齐，打着领带，坐在办公楼里面，哎，这些人呢，是现在是第一波受到冲击，所以这个问题啊比较大。那么到底这种浪潮有多长呢？我现在不太清楚。不过美国有一个公司叫 McKinsey 这个公司，他就说这场替代大潮的估计呢要5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那还过3个礼拜就到2025年了。从2025年大概一直要蔓延到2030年，也就是说有5年的时间。我们说这个给一般的这个上班打个马上电脑做事的工作人员，也就是现在只剩下5年的时间，5年以后你这个工作就没了，这个很可怕。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讲讲这个人工智能。这个人工智能呢，笼统的讲啊，就是用人制造出来的机器表现出来的智能，这叫人工智能嘛，所以叫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我们简称 AI。AI 呢是通过了很多科学，它达到了成功。一当然是机器人了，这个芯片的技术提高了，但是呢还有统计学，还有神经科学的提高。所以呢，现在我们估计啊，人类的很多职业就会被逐渐去取代。啊，我讲呢，其实最低端的工作不受影响啊，比方说这个要照顾人呢、啊。这个餐馆呢，有很多工作呢并不会受到直接的影响，这个铺马路啊，修电线杆呢，那些没有办法用机器代替，还得人去干。但是呢，越来越靠高智商成立的这些产业呢就会受到影响。那我们讲讲我们日常用的最多的人工智能是什么啊，我们想讲讲。第一个大家天天用的就是这个 Google Search， 我们用 Google Search 呢早少说也20年了啊，因为这个 Google 出来就已经很多了。我们记得当时开始用的时候，好像还是克林顿的时代。当时克林顿就说，让美国的每个学校都能够通上 Internet， 大家呢都可以上网。网上的最主要的搜索呢就是 Google 啊，我们叫 Google Search， 这东西方便了。这个 Google Search 我跟大家讲节目，我有些东西不清楚，我旁边就开了电脑，就打一个 Google Search， 它就帮你去找这个内容。那这个呢是用的很多的，这个就完全是不要雇佣多少人了。这个要什么人呢？它机器就在那里做，它有云计算，它基本上就做完了。早些年还真只有这个英文可以用，现在呢这就简单的不得了了，这什么文都有。比方说我们用中文的，这中文的这个 Google 发达的很大。当然 Google 在中国国内是用不到的，因为国内呢它不让用啊，国内有百度啊等等。但 Google Search 在全球呢是最大的这个搜索的引擎，水准也非常的高，什么都查得到。我们说这是第一种啊，这个叫 Search Engine 啊，我说 Search Engine 嘛就是寻找啊，这个的引擎啊，引擎就是个发动机了，我们把这个叫 search engine， Google search 是典型的 search engine 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还有第二种呢，就是人工智能用得多的，我们叫做 recommendation systems。 recommendation 就是推荐， systems 呢就是系统。那么大家说，那这东西跟我没关系，你天天都关。比方说 YouTube 啊，油管。那油管呢，这个除了在中国大陆以外，大部分地方都在用油管。这个油管呢方便的不得了，因为你要看新闻，要看电影，要看各种各样的，它呢就 在上面有视觉给你出来，这个很方便的、啊。这个我经常呢就是要看看一天的新闻，又没有时间看。你说我要每天要看这个英国的 Economist， 我还不够时间呢。那么就看看这个新闻呢 ，NBA 的新闻呢 ，NBA 对的这个 National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啊，还有这个 ABC 啊，这个CBS 啊 ，Columbia Corporation's 这个 system 等等这些吧，反正是每天找，我总是找一个，就在 YouTube 上一点击，他就把一天的新闻跟你讲了，20分钟、30分钟，什么都知道，还不要动脑筋，这个就是 YouTube。YouTube 极为的方便啊，还有一个我们用的多的也是属于这个推荐系统啊，就是 Amazon。Amazon 呢，我用来我主要买书啊，因为买书呢浩如烟海，你不知道那本书在什么地方，你到 Amazon.com 一查，全部就出来。现在 Amazon 呢还卖东西，这个非常的方便。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在外国的人呢看的特别多，就是 Netflix 啊。这个叫我们叫什么叫网飞吧，好像中文译成，这个中国大陆看不到，但是呢在外国非常受欢迎的这个 Netflix， 这个多得不得了，这个属于第二个人工智能的系统。那第一个叫做 Google Search， 这个叫做 Search Engine， 第二个呢叫 Recommendation System， 这 YouTube 啊 Amazon 啊 Netflix 啊都属于这一类。第三个呢就通过人声的搜索啊，就我们叫 interacting via human speech， 通过人声的。这个呢现在世界上有三大系统，一个叫 Google Assistant， 第二个叫 Siri， 第三个叫 Alexa。 中文呢也有自己开发的，我就看有朋友呢在中国买一个新车，用嘴巴问他，跟他讲话就行了啊，就是说我现在要去什么地方，你把地址给我找出来，他马上说好的，马上这个显示的屏上就出来，这中文也是很方便。这个就是我们讲人声的这个系统。我呢到现在为止不太习惯了、啊。在洛杉矶我也买了一个放在桌子上，你就跟他说，哎呀你问他 Google 啊现在要什么东西啊，你把电视打开啊，我现在要看一个节目叫什么，他听懂了他就会给你找出来的。这个越来越发达。那这个我们把这个笼统的叫做人声的这个交互系统啊。这个属于第三类人工智能的。第四类呢就是我们说的人工智能开车，我们叫做 autonomous vehicles， 那个最典型的这个软件人工智能做就是 Waymo 啊，那个非常方便。所以伊隆马斯克不就是大大的推进这个 Waymo 吗？他的电动车都是用 Waymo 来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能够创造了啊，这个英文叫做 generative and creative tools， 这种工具它是啊，它就不是跟你一个什么 system 的，它是个工具，它能创造。比方说2年前出现的 ChatGPT， 现在已经出现了可以出图形了啊，这个 ChatGPT 4.0 这个非常的发达，它可以创造。你说我要写一封信给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怎么样，你跟他吩咐一下，他夸一下给你出来，你说这个不对，你再改一改，非常方便。这个 ChatGPT 越来越发达。还有呢 AIR， 那就用人工智能艺术这个名字，这个很多了，像这个 Midjourney 啊，这个 Midjourney 就是一个画画的啊，那个人 Midjourney 呢我用它做过几张图都还不错的，你就告诉他要1234，他你列的越细他做的越好啊，就是这样。他这个收存了大量的这个智能，他然后给你 generate， 给你做出来。这些呢就基本上了，还有可以下棋的啊，这个比方说 Chess and Go， 这些就是给你帮你下象棋的，这些太厉害了。所以这些东西一出来呢，这基本上的人类的工作就被它抢走了一多半。所以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影响人类的工作，这个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知道 AI 的核心问题，它是能够跟人类相似，但是比人类要优秀，它各种东西，比方说推理啊，这个掌握知识啊，做计划呀，学习啊，交流啊，感知啊，这个使用工具啊，操纵机械的能力，还有开汽车啊，等等这些能力都特别强。所以呢，利用人工智能的这种方法呢，现在大家希望能够做出一种新的叫做通用人工智能。现在因为每样是做一样事， 现在希望做出一个叫 General AI 啊，就 Gene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现在努力做的是这个叫通用人工智能。因为通用人工智能呢，它什么方面都能用，那就是能看、能听、能讲、能写啊，能移动，它可以做很多事。我估计按照现在世界的对于人工智能投入的这个总量，这个 GAI 也就是 AI 的这个 General 啊，就是它的通用人工智能版本，恐怕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出现了。影像识别啊，语言分析啊，游戏啊，这些东西的完全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水平。那么这个人类呢，现在呢还占一些优势，但是我不觉得人类的优势能够占太长的时间。因为人做这个人工智能的目的就是它能够帮助人解决人的这个负担，现在解决了，结果人发觉他自己的工作没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人工智能搞得我们的白领的工作这个下岗的这个潮流啊，在2024年就特别的厉害，这个会延续到2025年去。我今天看见有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演得非常的鲜明，这个人叫 George Bach 啊，这个乔治巴赫，他在2024年的1月份。被解雇了，他在 eBay 这美国一个大的公司了，在 eBay 工作了13年，那是一个老员工了。 eBay 是一个科技公司啊，这个 eBay 多厉害的公司，他在 eBay 呢就做了很长的时间，在 eBay 做了13年的时间，照说他的工作呢就非常的稳固了。那么结果呢，他在今年的年初呢就被 eBay 呢是就把他裁了。这个麻烦的很，但是他当时不担心啊，他在这个硅谷工作，他想我这个工作肯定找得到了，因为我是做电脑的，我做 AI 的，我在 eBay 这个全球差不多最大的在线交易平台，我都做了13年，我应该找到工作吧。他呢就投这个各种各样的求职信，他呢选了一个、两个、三个，不断的发出去。那么发到50个还是没有答复，继续发，一共发了135个求职的这个岗位，这个求了这么多，他觉得绝对有机会嘛。结果呢，只有2次回电告诉他，哎，收到了就完了，没有录用的通知。结果搞到现在，今年1年没有工作了，他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其实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工资6位数的就业市场正在面临白领的衰退潮。也就是人工智能能够用上了，这些工厂的老板就没有必要用真人了，因为真人又要福利、保险、病假，还动不动罢工，受不了了。所以呢，有很多人说在硅谷啊，在 Silicon Valley， 无论经济形势怎么样，削减这些职位呢原来是不可想象的，就怎么样也不能削减的，现在可以削减了，现在因为有 AI 来做这个事情呢，就发生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的这个做电脑的人，这个拼死拼活打造出来的重要的人工智能的工具，比如说刚才讲的 ChatGPT， 这些人工智能的工具呢，它最后呢把你做这些工具的人呢，把你的工作给你耗掉了，这个麻烦了。所以有些人呢讲的毒一点，说这个码农啊，就是做这个电脑的人，码农不会想到自己呢死在自己的产品手下。当然这个死不是说真是打死，就是把工作挤掉了。还有很多人呢经营他们宣传人工智能也一样，工作呢就被赶掉了。我们举一个例子说啊，我们说这个事实上在外国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外语的这个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叫 Duolingo。Duolingo 啊 ，Duolingo 这个平台呢，其实呢非常的方便啊，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课程的学习。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呢，这个学外语呢觉得难，因为呢，像我年轻的时候学英语呢，要买教科书啊，要买录音带，不容易啊。直到自己有机会在这个美国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才接触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美国人，那这样呢我英语呢就大幅度提高，并且写作的能力呢也提高。 那是用了很长的一个时间。那现在的人呢，有谁想用这个十年的时间去学一个外国语呢？不可能。那么所以呢，那怎么办呢？你不学语言还是不会，要学的话呢，你不够时间。所以呢，这个 Duolingo 就是这么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是帮你学英语的。这个 Duolingo 啊非常厉害，我呢这个上网看了一下，我因为试他用了用，但是我现在没有下定决心说要学哪国的外国语。这个 Duolingo 呢，它是能够帮助大家学外语的，那它有各种高效的课程，它可以练习。我看了一下它列举的语言呢，基本上重要的语言都有，英语就不用说了啊，西班牙语、这个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葡萄牙文、土耳其文、荷兰文、爱尔兰文、丹麦文、瑞典文、乌克兰语都有的。这个有没有中文我不知道啊，因为中文呢毕竟是一个难学的语种，并且中国呢也不开放给 Duolingo。那么但是呢，这个是非常厉害的。那么这个大家觉得这个肯定没有问题了，这个 Duolingo 呢机器没法用的，没法用机器人，因为它要靠很多老师，这个有几千个合同工就帮他做这个翻译的工作，因为你要学我来教你啊，这个是但是到了今年的这个年初，这个叫全球最大的外语学习的这个社区 Duolingo，他呢今年的股价也好，营收也好，股市也在最高峰，结果在今年的这个年头就裁掉了几千个合同工的翻译。转过头怎么用呢？用上 AI。 所以现在 Duolingo 呢更快，你问他什么东西他答得更快，但对方呢不再是一个翻译了，而是机器人啊，而是 AI。 那么这个呢就比较厉害。Duolingo 有很多人说，我这个团队啊本来有这个四五个人做核心团队啊，结果今年呢裁掉了几个，那么剩下几个呢最后呢又给裁掉，都是这样的情况。很多公司都面临这个裁员的，比方说 IBM 这个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吧，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 这几年呢裁员不断的，不仅裁员，他现在还表示有些工作是可以替代的。这是IBM 的这个 CEO 首席执行官这个 Arvind Krishna 他讲的，他说人工智能能够取代我们公司8000个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基本上都是这种高智商的高收入的岗位，那这个呢非常厉害。那大家说你讲的就是讲的美国吧，中国同样发生的。我们现在看见中国的 AI 它的电商平台啊，有卖衣服的，比方说卖衣服的中国比较大的，这个有很每个卖衣服嘛，你就要做照片呢，要有视频了，那把这个衣服穿在人身上给你看呢，做得很漂亮的。那么现在呢，据说中国大陆的这些重要的服装的头部企业，比方说男装的雅戈尔啊、威克多啊，女装秋水啊、三彩啊、江南布衣啊，他们上面的80%的图片和视频的背后都不是人工制作、人工拍摄，都是由美工剪辑、排版、运营，全部是 AI 取代的，就现在不用什么人了。那么七砍八砍，砍到不得了。那么其实讲一句不好听的话，AI 取代人，它为什么要取代人呢？就成本嘛，它便宜啊。为什么人工这个开发人工智能呢？它主要的目的呢，一个是快，第二个是准，第二个是狠，第三个呢就是便宜，它非常便宜，有高效。那么面对一群职工动不动就要罢工，这老板当然用一个那不从永远不罢工的，就有人工智能。所以呢，这是工作被替代的白领，这下就慌了。那么大家说，哎呀，反正我不做这个行业，那不受影响，有影响的。这个 AI 取代人工潮到底影响面有多广啊？我这里有不同的数据，那么大家说的不同，但是从根据美国的高盛啊，这就说了，美国大约有2/3的工作，这个受到 AI 的这个影响。美国的，这是讲美国的2/3的工作，那就影响的就非常大了。你想美国的工作，这个通过高盛啊，这 Goldman Sachs 他讲他有2/3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AI 自动化的威胁。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 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说，在美国现在已经有四分之一的工作是 AI 可以取代的了，就看老板愿不愿意用。就是刚才一开头说有那么多高科技公司这个裁员，就属于这个范围。那么并且呢，这个在全球的范围之内，大概这种人工智能生成式的 AI 可以让全球3亿个全职的工作岗位就面临完全自动化，就不要你了，这个很厉害啊。那么根据中国方面的媒体说呢，中国会受到影响的职业的岗位呢有2亿2000万个，这中国一共14亿人口，有2亿多个职位受影响，而这些受影响职位很多呢是一些有技术的岗位，这种不得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今天跟大家讲这个节目呢，就是有些职业已经是几乎可危啊，这个当然面很大。不过我前面讲了大概有5年的时间，这个 McKenzie 说的在5年的时间里面完成，也就是说在5年的时间里面，大多数的这个白领会面临一场这个职业的危机，也就是不用你了，这个未来很可怕。那么我们说这个大家就麻烦了，现在多大年纪的，比如说我现在到了公司，我现在是30岁，我现在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就是一个码农，那个我是程序员，那么然后呢过5年以后这个工作没了，那你怎么办呢？年龄又到了，学第二行是什么东西呢？做惯了白领不能做蓝领，这也是个困难。所以呢这个受伤是最重的。所以大家说 AI 时代受伤最重的不是蓝领，而是白领。那大家说这个受影响最大的工作有哪些呢？我看见这个影响呢，在 McKenzie 旗下的 AI 公司啊，就讲了说受这个生成式的 AI 影响最大的前10个职业是这10个啊。第一个是客户服务与销售，不需要你了，人工智能可以做。第二个，秘书和行政助理，这个你人工智能完全帮你完成这个工作。 IT 行业软件工程师，这个最要命的，因为 IT 行业软件工程师就是做人工智能的人，他们码农打出来的码最后呢把他自己的工作炒掉了。第5个是写作的 writer 啊，我们英文统称 writer， 包括编剧啊、作家呀、起草文案的这些人呢，他能够帮你做。他做的是不是跟你一样好呢？他不一定，但是呢他省钱呐，他快呀。然后你要用的人，你看看你修改一下就行了，这个简单。第6个，会计师和审计师，跟数字有关的，跟会计服务的范围、法令有关的，他就能够解决。这个也是非常明显的啊。第7类，口译和笔译。这个口译呢，我是自己有感觉，因为我自己的英语和中文的口译呢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当然有人讲，我就马上讲成中文，用中文马上讲成英文，我这个来回转得很快，脑子好用啊，年轻的时候特别好用。但是现在口译还要吗？我现在就看到很多人出国旅游，手机上装个软件，往手机里讲一句话，他马上就给对方。这个还是比较原始的，这个手机的这个翻译啊，要一句一句的讲，一句一句的译。到将来这个发展了以后呢，你恐怕打开手机，你跟对面就直接讲话，你这边跟他讲，那边就已经译出去了，快得很，都不要按了，哗啦哗啦就过。我估计这个不要几年就熟悉了，将来可能就是有一种特别的这种翻译，那你跟他同步讲话，他就对面听的是同步，这个并不难呢。所以口译工作恐怕越来越困难啊！你现在见几个外国人后面跟一个翻译，那个成本多高啊？那如果有一个手机能够马上的转，就现在用的这样，就已经少了很多人。如果长篇大论比较复杂讲话都能翻译，这个也不是多难的。跟着口译以后，后面就是笔译。我当然呢，我现在觉得机器人翻译的东西不好看，它有只是大意是对的，但是没有文采啊。我原来特别崇拜的一些英语翻译成中文翻译的非常好的，什么董鼎山呢，像这些人呢，他们译的这些作品的确是非常的漂亮，但是那个是多少人要工作多长的时间译成一本书。现在呢用 AI 去翻译的话呢，2下就行了。 但是译的不是太好啊。我现在比方说要翻译，比方我的有一些中文的东西要译成英文，我给他，他马上就译出来了。然后你把英文从头读一读，有些东西不够个人化，你改一改就行了，这个就快了。所以呢，作为口译和笔译呢，这个工作消失得非常快。第八类，就法律界的专业人士，也就是有很多律师的工作。律师凭什么呢？是凭他对于法律条目的掌握的准确。我们看有很多案子啊，律师一出来，他援引各种条案，这就对的。那么现在呢，你比方说有一个什么一个案子，你有足够的资料输给这个电脑，电脑呢就能告诉你，这个人工智能告诉你这个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怎么做。这个法律专业人士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会被他取代。第九个就是新闻有关的人士了，做新闻的。我们跟大家聊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其实在网上你要找这个 Google Search， 它厉害的不得了，它给你都找出来了。然后呢，你当然呢不是那么理想，但是你再理一下，很容易就顺了。所以呢，过几年以后，恐怕做这种新闻分析、做新闻报道这些工作呢，越来越艰难啊，就是机器的取代。第十个就财务分析师呢，这跟第六条的会计和审计员差不多，这做财务分析的。因为你做一个公司的财务分析要靠很多人算，然后做一个报告，做个 PPT， 现在它解决了，我用机器解决。所以我们说这一种大浪潮在未来的五年里面发生，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今年到2024年的12月份，我跟大家讲这一段，我希望明年到2025年，我再跟大家讲这一段呢，恐怕这个真是会有很多印证的地方。好的，我们今天用这个短短的一点时间，跟大家讲讲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压迫到我们白领工作的这个可能性。好，如果有时间，我还会和大家继续讲讲这个题目。好的，拜拜。